很高兴今天晚上又能跟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我们的主题刚才主席读了，这叫恩主的劝告。这一段经文唯有路加福音有，其他四福音书里没有。那么这段经文很特别，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所说的、所提到的与我们现在的光景有非常相像的地方。他说，当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的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个呢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其他福音书里没有提到类似的事，因此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继续考证。不过相信将某某某某人的血掺杂在那里啊，应该说不是这个人出了交通意外啊，或者是不小心出了什么事啊，流了点血，这个血与这个祭物掺起来了，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也许往严重一点的想，就是这个人的血放在祭物里面去了。当然了，从圣经来说，从来没有说要用人来献祭。不过当这里主用他们告诉耶稣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很显然，这个血，这个人的血被放在祭物里献祭的时候，从大家的角度来看，哎呀，这个人一定是恶贯满盈，一定是犯很大的罪，所以会遭受这样的苦难。因为犹太人也好，我们大家在圣经里面也好，都知道献祭的本身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比拉多这样做应该说是非常有错误的。不过告诉耶稣的人，他们在告诉的时候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意思呢？这里没有清楚讲。不过从耶稣的回答来说，很显然告诉耶稣的人是以为这个血被掺杂在祭物当中，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的坏，一定是应当受这样的惩罚或者是困苦。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原意。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对于他们的告诉他们的人的回答呢很有意思啊。没有好吗？哦，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他用的是这些，所以有可能不是一个，哦，有可能比一个多。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耶稣很清楚说，你们以为他们更有罪。这个更有罪呢，就很清楚指示告诉他的人自己也知道我们也是有罪的，不过我们的罪比那些人小，不那么大，有这个意思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前面的 下面是耶稣自己提出来的一个现象。哦，他说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在这里呢，讲了两件事，一个是比拉多使他们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这是一个人的作为，是比拉多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四个字形容灾难，是天灾人祸啊。要是从人祸角度呢，这是人祸，这是比拉多做的，对不对？那么希洛亚楼倒塌呢，当然这个楼倒塌可能有它的内在的原因，可能遇到地震，可能怎么样啊，也有可能就是造这个楼的时候就是偷工减料啊，或者造得很不好，反正没有讲具体理由。但一般说所谓倒塌和压死人是指着突然发生的啊。那前我记得前一段日子吧，大概在台湾他们一座楼突然之间那个一层楼就到了地面，睡觉睡了一半，下面这个 basement 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就是一层楼到下面去了。当然了，好些人逃出来，也有人受伤啊，好像也有人死。那这个是一种，但这一种呢，要我们看起来，这应该是天灾，不是他，当然也有人的关系啦。那总的说来，就是类似天灾的这样。所以耶稣提了两样，这两样东西是天灾跟人祸。在这面对着天灾人祸的时候，那些告诉他告诉耶稣的人或者耶稣周围的人，他们的基本想法，当然啦，他们也许说我很幸运，还好没有碰上我，不过他们里面的一种下意识的想法，大多包括我们中国人经常有啊、哦，哎，这家伙一定是恶贯满盈啦，所以才会这样啊、哦。那比如说，打雷的时候把某某人的家烧了，甚至于把一个人打死了，哎呀，这个人一定是逆子或者是杀人犯。大家记得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使徒保罗从海里上来烤火的时候，他拿着一捆柴准备放在火上，结果一条毒蛇出来咬在他的手腕上啊，那些土人就想，哎呀，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从海里救起来天理不容。结果他看见保罗把蛇甩在火里了，他又转念了说，不对，这个人是个神，蛇咬了也没用啊，诸如此类。是我们对于天灾人祸，对于很多东西我们都猜想。耶稣在这里猜想这一切不对，他说不是的。那么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强调的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若不悔改，反复讲了两次，你们若不悔改。耶稣说面对着许多天灾人祸，面对着我们自己所想象不到的一些灾祸，不要随便的判断，要以为要思想到底神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作为呢？那么事实上呢，他提醒我们，我们在很多的想法上都有问题。我往往以为，哎，我的罪很小了，神不一定会罚我。 但是耶稣告诉每一个当时的他周围的听的人要注意，要好好的思想，因为确确实实有许多时候啊，我们在面对一个现实的情况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有好多什么这小事一桩了，无所谓。但耶稣的提醒说要悔改，耶稣在这里没有说悔改什么，但是就提醒说不要以为这些事不会临到你。那么这里同时也表明以几样，一个他说神事实上是一直在看着你们的，你不要以为啊这些人是啊犯了大错犯了大罪以及出问题，耶稣说不是的，神一直在看着你们，同时也给你们有机会，为的是叫你们有机会悔改，不要以为神没有看。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世界因为发生的坏事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件坏事，心里就希望，正是希望神就是打雷把他打死，或者他突然之间发生什么问题，甚至想法并不准确，我们自己判断他的事。所以在这里他指出神在看，神也有大能。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下面就讲了这一个葡萄树，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请大家注意第六节一开始有两个字，他说于是，这个于是说明这个比喻不是一个单独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解释前面这五节的比喻，不要你们搞错。说于是再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更清楚。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前面说这三年，可见得这管园这个主人不是第一次找了，哦，也许三年里面至少砍了一年一次嘛，至少找了三次，说不定一年两次嘛，就找了很多次。我相信这个比喻的本身就说这个主人不是一看见没有他就要砍掉它，而是有历史，有他的寻找，有他的根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头呢，种在这里可是不起作用，不结果子，为什么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去开土加上粪，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个管园的为这棵树求情，哦，那么主人也同意了。那么于是就要我们要看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跟前面耶稣所说的他们中间有什么联系呢？很清楚，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么后边说他是不结果子的，不结果子就被砍掉，砍掉本身就是一个刑罚，一个处理。那这两件离在一起，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指出其中一件经常发生的。不过弟兄姊妹，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主要是指哪些人呢？我们能不能猜一猜呢？弟兄姊妹，谁愿意猜猜呢？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 啊，哎，有人轻轻的讲啊，他说是基督徒，大声点也没关系。我觉得也是基督徒，因为他已经种在主人的园里了，并且他跟原主有关系了，原主来找他的果子。从这里，他提醒我们一样，结果子是原主对于这棵树的要求，或者倒过来，我们今天作为主的儿女，大家应该很清楚记得约翰福音15:1-8，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可见的结果子是神对于我们跟随他的人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或者这么说，不结果子是不可以的，不结果子神不接受，神要严厉的对待。当然了，有好些弟兄姊妹也问了，那假如作为枝子被剪掉，假如照这棵无花果树被砍掉，那么它表明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失去了救恩呢？那么这个人是不是本来信主，后来不结果子，没有生命的改变，结果就被丢掉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啊，说不要把我丢弃，是不是被丢弃了呢？关于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争论，或者说是讨论，或者说可以找到写出来的文章，到底怎么样呢？我认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劝告或者一个警告，神不要你故意去说啊，神啊，假如你把我剪掉，那么最后你怎么处理我呢？有没有叫我失去救恩呢？我们在那里讨论，可是不知道我们这些讨论在神的面前是就好像我们今天上了一个法庭，要对某一件案子，对某件案子要审判，我们在哪里审判？不是那个法官审判，法官要怎么判？法官清楚，他知道怎么对待，因此不是我们去讨论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既然是警告、劝告，他就希望你听。不要你说我要不听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很危险。这个就听了这个警告这劝告以后准备不听，这不是神所要我们的。那么并且呢，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周围发生的事。当这批人告诉耶稣说加利利人的血被比拉多掺杂在祭物当中，同时耶稣也说希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也说你们以为他们更有罪，这里耶稣提醒说我们作为人，我们常常是近视的。所谓近视，就是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出发去看的。这些人讲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你们更有罪，就是以他们与那些血被掺杂在祭物当中希洛亚罗亚西的人中，把自己与他们进行比较。耶稣提醒他们，你看到了别人，可是从来不看看自己，所以你以为他们比你比 他们比你更有罪吗？耶稣就提醒说，你要看你自己，不要老去看他们，以为他会这样死就是因为他比我罪更重。你要注意你自己。并且呢，耶稣也提醒他们说，很多时我们看到周围所发生的，可是不吸收教训。别人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很多的事，事实上如果你是仔细的话，你不是比较说我的罪比他轻，而是说，哎呀，我有没有与他相像，我会不会在这事上也出问题。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事哦，我们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次经历过以前在中国发生过那个文化革命啊，那个以前是那一次呢，文化革命的时候是66年吧，8月几号忘记日子了。反正那天下午呢，我们有个跑外勤的在外面跑来跑去做事的嘛，他在两三点钟跑回来跟我们说，啊，今天外面啊，红卫兵啊，北京来的，哇、哦，热闹的不得了。什么事呢？他说那里那个谁要是穿那个他们叫小裤脚的裤子呢，他用剪刀把它剪破。那么特别那个时候上海有些人呢穿那个尖头皮鞋，那个时候尖头皮鞋他们叫做火箭皮鞋，这个头真的是很尖很尖的，前面都穿不到的啦。他就叫他当场就在南京路上把鞋脱下来扔进垃圾桶。那么穿这种呢都是那些男的嘛，流氓阿飞似的啦，那么特别是女的嘛，娇滴滴的啦，那你要在南京路叫他把鞋脱下来，叫他打着赤脚在路上走，哎呀，后边小孩子们跟了好多，轰啊轰啊，哎呀，笑他啦，他们的狼狈的不得了。所以我们那跑外勤不说，哇，今天南京路好看啊，哇，我们有这回事，这个上海从来没看见过，真的，他说真的。那天就下班了，我下了班我就骑了自行车出去，还没走过一条马路，就看见前面一帮子人轰在跑，追着一个人，追他干嘛？没看见过。后来哦，旁边有人说脱小尖头皮鞋，叫他脱尖头皮鞋。哈，这么居然就发生在我们工厂的外边。所以我就那个人逃了不久，被人追上了，就围在那里。他不肯，他先生不行，要脱下来，这是革命行动，诸如此类。我也就挤进去看看，革命行动，尖头皮火箭皮鞋，一看这皮鞋好像也不见得算是尖头吧，因为他们那时有很多穿的是很尖的，但这个好像也差不多。可是回头一想，哦呦，我脚上是双鞋，跟他差不多嘛，赶快跳上自行车就跑，没有等一人回头一看，啊，尖头皮鞋，那我也遭灾了。这个例子啊，提醒我们说，我们常常靠到别人，可是不会去想看自己。哦，幸亏我那天还是看了自己，要不的话，我多待会儿，说不定我也光着脚在大街上走了。同时，我们很多时候发觉有类似的事，我们不一定吸收教训。那包括有些人，那个跑外勤跑到来跟我们讲，哇，外面有这样的事，我们有没有在乎啊？可是在乎的话呢，那可能就要做些劳，赶快把衣服换掉啊，把鞋换掉啊。不，我们不接受教训，不大做的。并且耶稣在这里的口气告诉他们，你们要马上悔改。他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事实上主耶稣的提醒是，天灾人祸 你们不能随便的判断，但是你们也不要以为神不审判不报应。神要怎么审判什么报应或者怎么做，完完全全是神的主权，并且神不会搞错。所以耶稣提醒说，如果不马上悔改就可能会发生。并且呢，为什么耶稣用了这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呢？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刚才我们大家分享了，神对于每一个人都有要求，他对我们基督徒蒙恩的。大家记得不记得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当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下面继续说，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看见，一个是进去。当然看不见的人就不可能进去，对不对？他看得见是不是一定进去呢？里面还有他有生命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刚才在无花果树的比喻里面我们知道了结果子是神的一个重要的要求。那耶稣在生命的重生里面已经把这讲到非常的严重的问题，是进天国的问题。弟兄怎么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亦无例外，妈妈生我下来的时候，我就是光着身子生下来了。最后呢，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亦无例外，当然了，放在棺材里的时候当然还放穿点衣服，但从某种含义来说，确确实实这衣服也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他，也是光着身子走的，可以这么理解吧。那有一个问题也很容易要提的，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神差你来的时候就一无所有来了，最后每一个人也一无所有的走了。那么当然了，今天作为我们信主的人，神把我们接到他的乐园里，而不信主的人要落在阴间里。不过要问一个问题，那么神叫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叫你来读书，叫你来赚钱，叫你来犯罪啊，偷东西或者诸如此类，应该有个目的吧，是不是？我在思考，我觉得神叫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一个借助我们来到世界，给我们可以认识有这么一个创造主，当我们得到生命的时候可以认识他，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人是有罪的，有罪性的，所以才认识到神的救恩。神不是仅仅有大能，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地球，创造我们每一个是大能，但除了大能以外他又是蛮有慈爱。今天我们是靠着神的慈爱活在那里的，如果神没有慈爱我们都不站在这里，因为一说到罪那就是审判，审判就是命。就神有慈爱，神让我们认识他的慈爱，而要认识他的慈爱就要认识自己的罪，而认识自己的罪的第一步就是悔改。为什么要悔改？看到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呢我干嘛悔改？ 对不对？今天耶稣提给我们机会，说你要悔改，这是神的爱，神极大的慈爱，神给我们的。所以很多人说，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这是我的选择，你们别逼着我。他也许讲对了一部分，不全对。为什么这么讲呢？神确实给了他选择。你有没有看见哪一个或者政务司出去街上就做一把人的领子偷进来？不可以，你一定要信耶稣，坐下来。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偷进来也没有啊，没有逼着人家做的。但是又可以这么说，没有选择。为什么？因为这是生跟死之间的选择嘛。哪一个人说我有死的选择？没有，你只有生的选择。所以给你说，所以应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今天选择神的救恩是必须的，没有选择，除非你选择死。那当然了，他一定要死，你也拿他没办法。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来了呢，认识他，认识人的罪，认识神的救恩。认识这个救恩，就是给我们预备了永生。所以要进入神的国，这是必须的，这是神的安排，没有进去，那你就这一生就白活了，你就是白白的来，白白的走了。但认识得到救恩，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白白，可是你走的时候，你不是白白的去了。所以这是神的安排。在这个比喻当中，他告诉我们，对每个人要求是结果子。我这里有一个很好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管员的说，主啊，今年且留作，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他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留下我们呢？或者为什么没有结果子，让现在被砍掉呢？因为有人带你求。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可能是耶稣，这个人可能是周围的人，没有讲清楚是谁。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永远长存的慈爱，再多人的求也没用。所以他肯听求是在于神的慈爱，神愿意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呢，应该说有人代求，所以神再给这棵树有机会。我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说，我和你，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怎么做？应当说要常常求圣灵的光照。的的确确啊，我也相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被这个世界所同流合污，以至于呢，有些东西我们是糊里糊涂的。我举个例子啊，我记得当年中国这个欧洲啊，美国的宣教士去了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妇女所受的欺压呢，他们是觉得是很同情他们。其中有一样就是解放他们不要再裹小脚，对吧？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姐妹听见都觉得，哎呀，这个很有功劳。要是知道今天你的父母还要生出来，你很小就要逼着你裹小脚，不要说是怎么样，你连路都走不清楚啊，这是很好吧？ 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些宣教士看见了中国人的小脚，可是有没有看见自己呢？当然了，没有，我没看见外国西洋的裹小脚。不过你有没有看见他穿那个高跟鞋啊？有的高跟鞋有这么高，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应该是怎么站的，我都没有放比喻。这高跟鞋难道对他是很有好处吗？啊，这个作用与那个小脚差的也有同样的异曲同工吧。可是到今天有谁出来反对吗？没有，我不敢反对，因为我是男的。我要反对人家说管你什么事啊。啊，但是我就看到了嘛，而且好多人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他为什么要发展？那么本来我想这个根呢高这么一点点也许还好，后来变这么高，现在高到我觉得他站都没有办法站，不知道走路的。可是他们有没有感觉到呢？没有哦。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别人，我们不看见自己。并且很多时候圣经有一句说，求主赦免我隐而为现的罪。哎，说我有一个犯罪，但是这个罪我自己不感觉。确实有瑞士的事。哦，我们那一年就有一位老姐妹，差不多七十来岁了，很认真很认真的。她要参加洗礼，我们就要写个见证啊。在写见证当中，第一重要的，你为什么接受耶稣啊？因为我是个罪人嘛。当然罪人，当然罪有大有小，有很明显不明显，但至少他觉得我是个罪人。这个老姐妹参加教会，参加各样的学习主日学活动有两三年了，非常好，非常认真，包括哎讲道的时候啊，主日学都经常都在写笔记。那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是个罪人，这是承认的，可是你要叫我说我到底有哪些很具体的罪，我就想不出来。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有的人想啦，我小的时候走过水果摊偷样东西吃，这到底也是个罪哦，我小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骗人啦、啊？大一点，人们做生意的时候怎么样把对过的钱骗过来啦、啊？诸如此类。他说我相信我是有罪，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可以去神荣耀。可是你要叫我说我具体哪一件，我确实想不出来。哎呀，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因为他是个认真的人。假如他不认真呢？那也许就是哎，你好好去想吧。的的确确叫我们大家很头痛哦。我们结果怎么办呢？他的事没有人能代替他的。就是说，那么姐妹啊，你见证一面想，那么当然你自己觉得，但是你如果能想出是我具体的，那当然就很好。你想不出，只有一样，你去祷告。就他四去祷告了，他祷告了差不多有两个星期，突然一天回来说我想起来了，而且说我这个罪不小，30年前的。那么简单说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在香港，结果因为家里贫穷，他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穷，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力支持，像在大陆、哦、他就请医生把这个孩子拿掉。他现在我知道这个就是杀人，这个是不是个轻罪，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但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他就想起来。就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也许过了很多年，我们都忘记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现在还过得不错，求圣灵的光照，并且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所谓感恩的心，就是感谢神对你我的看顾。经常有吧，我们谁生病啦，我们为他祷告啊，求主啊，你怎么？可是我们每个人现在身体康健，我不需要祷告，那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哦。我身体康健，更是要祷告，感谢神给你康健了，这个是你配得的吗？是吗？马路上有人给汽车撞了，他就该撞，我就不应该。当然我过马路是小心点，但是说实在，有些完全不在你自己的控制。我们以前这里一个老弟兄嘛，他就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给汽车撞了。哦，这个车开到人行道了，撞了他。不过还好，他本来就有中风，一只手一只脚不上，他撞了以后飞了很远一段路，居然没有出事。啊，他说我感谢主，实在神的保护，感恩很重要，因为感恩表明我理解神对我的爱。不感恩的人，实际上是数学很差，他搞不清楚一加一要等于二的。哦，他什么都没关系，要长存感恩的心，那你就会看见自己的亏欠。还有拒绝撒旦的迷惑，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坏，他告诉你告诉我，哎，有很多东西不要那么认真，不算罪的。哎，我们很喜欢这个哦，赌钱不算罪的，你看大家都赌的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我看的，我听说不一定准，他现在在加州跑到商店里面偷东西，如果这个偷的东西不超过900块美金，你被人抓了不算偷。结果发生什么呢？那批人就干脆跑进去一打把捞了就走，反正还没到900块啊，就这样。结果他们说很多商店人不得不，他说要关门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撒旦的迷惑，不要上当，同时要常常到主的面前悔改。悔改当然有对于人面前的，更要紧是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得罪的是神，我们得罪的最终是他。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第十六节里面说，我们必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慈恩宝座前，为的是求恩惠的怜悯，做随时的帮助，神恩待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彼此勉励，记得耶稣有没有对那些人很严厉？不，耶稣是劝告他们，也接着把这个劝告给了你，给了我。盼望我们听耶稣的话，常常悔改，常常在主你的面前求圣灵的光照悔改，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主，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感谢你在那么多年前就照着你丰盛的恩惠慈爱提醒我们，告诫我们要结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也要常在你的面前存一个悔改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在主你的面前蒙恩主你的怜恤。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